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从以色列购买新科技，美国担忧侵害国际环境。
拜登政府还有包括前面的这个特朗普政府都要推动在这方面的安全的保障。那拜登政府也强调说，因为我们知道网络是无国界的嘛，他也强调说要把印太地区的盟友跟欧洲的盟友跟其他国家，他就有强调说要把这些的盟友全部拉在一块来解决中国所带的挑战。拜登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全球性的手段来试图避免并且呢防止中国在这方面的扩张。
美国议员访台成常态，北京针对不同访客制定不同应对措施，为鼓励生育，中国提倡减少堕胎，新政或遭地方政府滥用。
因为在网上呢，已经流传出有些政府部门呢开始鼓励政府工作人员多生育。在体制内呢，你要是想保住你的工作，要是想在体制里升迁，那你必须就是要表现得非常积极。中央政府也很难去纠正，因为他如果要是去纠正这些滥用的现象、滥用的苗头，在他的那个体制内呢，就被认为会挫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从以色列购买新科技，美国担忧侵害国际环境。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星期三在社交媒体透露，中国通过从以色列抄小道的迂回方式购买新科技，这引发美国政府的警惕。白宫认为，需要确保以色列与中国的交易产品不会被中国政府用于人权侵犯等不公平行为。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请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相关详情。
耀毅你好。
宇宙你好。
辛苦你啊。那么你呢在你的推特中是讲到说白宫的国安会官员跟你聊过这件事情啊，那这个官员他说了什么呢？
是，所以首先主要是两件跟这个中国相关的科技的议题啊。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美国的那个 Newsweek 媒体呢报道了说，中国正在透过以色列购买一些科技产品还有一些科技技术，引发了这个美国的科技可能会从以色列流入中国的疑虑。包括说另外一个以色列的财经媒体也揭发说呢，华为虽然是受到了这个美国的制裁，但是他在这个以色列的分公司叫做 Toga Network 啊，其实还是在继续的营运着。那所以我就问了白宫国安会说呢，这个方面美国是否跟以色列谈过了，就是说可能引发美国的科技流入中国的疑虑。那白宫国安会就告诉我说呢，他说其实他先强调美国跟以色列有坚不可破的关系啊，因为也不想要把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给搞砸了，所以他重申说呢，美国跟以色列之间有很多的合作，包括在7月14号有一个这个美国与以色列的战略伙伴联合声明，并且也启动了双方两国的科技战略高层对话，来加强美国跟以色列的合作，并且来保护关键的新兴科技。那么在这个对话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来可信赖的科技的生态环境要建立起来，并且要增强两国的政策协调还有风险的管理。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政策协调跟风险的管理，希望美国希望以色列可以跟美国有一致的哦，包括在美国所担心的国安跟经济安全的疑虑上面，包括针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呢，以色列可以跟美国一致。所以在白宫国安会官员就告诉我说呢，他说中国为了取得科技的优势，已经利用广泛的多元的手法，包括透过盗窃知识产权进行工业商业间谍的行为，还有强迫技术转移。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外国的公司到中国去，或是要跟中国公司合作，他们会强迫他们要将比较高端的技术转移给中国公司。所以呢，白宫表示将会持续的要 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公平跟非法的行为来做负责，并且也会继续的来确保美国跟以色列的科技呢不会有利于中国所谓的不公平的行为，或利用来作为增强中国的军力，或者是用来进行中国的人权侵犯。所以这个是在以色列方面啊，美国白宫国安会有这样子给我一个回应。
嗯，那么就是说您谈到的这个白宫国安会官员跟你聊过这个事情的这位官员是谁呢？方不方便透露？
这是一个不能够透露的一个不能够具名的官员，因为现在有些官员就是他不方便讲名字的，比较能够把他们真正的政策的内涵呢讲得比较细节一点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的就是这个抖音。我们知道呢，美国在这边 TikTok 还有这个抖音呢，在亚洲地区是非常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但是呢也这个一直也受到关于这个抖音方面隐私权或者是安全方面的疑虑啊。不过在不管是在前任的特朗普政府或现任的拜登政府都有提出相同的疑虑。那么在现在呢就看到说根据报道说呢，这个 TikTok 还有字节跳动这个母公司呢当中有至少500名的员工是公开的，他是曾经或者是现在还继续都在中国的国营媒体官方媒体任职，也就是呢他可能同时是中国现在同时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同时又在 TikTok 这样子一个社交媒体上面来担任职位。那就被担心说是否会因此来收集美国人或是外国使用者的数据或者是在这个他们的社交平台上来影响大家的一些想法跟看法。所以我也就这个事情来问了国安会的官员。那么这位不具名的国安会的官员就告诉我说呢，拜登政府正专注于包括中国等某些国家的挑战。那么他说这些是国家呢正在寻求利用数码科技跟收集美国人资讯的手法呢，那这是美国不可接受的国安风险。那他们做法呢也包括要推进威权主义的控制跟利益。所以国安会的官员告诉我说，其实拜登政府已经有在动手了。他说去年拜登总统就已经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来保障美国人的敏感资讯免受到收集，并且被包括中国等外国的敌手来使用，而现在美国商务部正在透过跨部会的支持来贯彻该行政命令并且动用相关权力。国安会的官员也告诉我说呢，不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不是仅限于此，他也强调说拜登政府也正在重新检视更多潜在的做法要来解决这项挑战。所以看得出来呢，随着中国的像抖音这样子的社交媒体呢越来越受欢迎，但是他们的国安的疑虑也受到关注的同时呢，拜登政府也表示未来会推出更多相关的措施来保障美国人的安全。
那就是说根据您跟美国就白宫的官员的一些接触和跟他们的这个一些沟通呢，你是不是有你的感觉，是不是说美国政府呢对于现在的一些相应的措施足以对未来进行防范，这个方面是不是这个是充满着信心呢？
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呢，从过去的几年来，尤其在这个社交平台这个数码科技非常这个受到关注的情况之下呢，拜登政府还有包括前面的这个特朗普政府都非常的要推动在这方面的安全的保障。那拜登政府我们看到呢，他上台以来，包括在与印太地区的盟友日本还有这个东盟这个韩国等等，还有印度等等，都是有在进行相关的合作。那拜登政府也强调说，因为我们知道网络是无国界的嘛，他也强调说要把印太地区的盟友跟欧洲的盟友跟其他国家的，包括像我们之前他看到举办这个美洲的峰会，还包括这个非洲的要来举办的非洲的峰会呢，接下来就要举办了，他就有强调说要把这些的盟友全部拉在一块来解决中国所带来的挑战。那这当中挑战呢，其中一个就是包括中国所带来的网际网络方面的威胁。那除了这些其他的现在接受一带一路的国家呢他们有所担心之外，一些的先进的国家，包括像是西欧的这些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呢，也都有担心他们的这个科技的技术受到不管是商业间谍或者是知识产权的这个盗窃，或者是被黑客入侵这样子的危险。所以他们现在呢也都跟美国一起来合作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拜登政 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全球性的手段跟手法，来试图来避免并且呢防止中国方面在这方面的扩张。
嗯，看来就是美国政府呢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它的广度和深度似乎都是势不可挡的。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黄耀毅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感谢你耀毅。
谢谢宇宙。
美国议员访台成常态，北京针对不同访客制定不同应对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恼羞成怒的北京当局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大规模多军兵种实弹演习，解放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还曾飞越了台北的天空。但是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埃德·马基率领的另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上周日抵达台湾访问后，中国军方虽然也因此在台海举行了演习，然而演习的规模、火力和时间都远不如佩洛西访台时的反应强烈。有专家和媒体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绝对不会因为中国政府的不满与威胁而停止访问台湾，而完全了解这一点的中国政府似乎也在制定计划，以在台海以及台湾周边海空域不同强度和烈度的演习来对不同层级外国政要访台做出回应与反制。台湾军方通报说，马基参议员星期一会晤了蔡英文总统，并结束对台湾访问时，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30架次的战机和5艘军舰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这比佩洛西结束访台后解放军在台海举行实弹演习8月7日向同一海空域出动的机舰数目的一半都不到。华尔街日报引述台北的数字报道说，过去2年一共有33名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谁也没有遭遇佩洛西所遭遇的中方那么强烈的反弹。了解中方思考方式的人士向华尔街日报表示，本月2个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引发北京不同的反应，说明北京在避免直接冲突的前提下，正根据其感受到的冒犯的大小调节其军事应对方式或其他反制措施的强度和烈度。某些防卫和政治专家甚至认为，只要美方不采取被中方视为进一步破坏现状的行动，北京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寻求降低有关台湾问题温度的机会。即使中国军方试图在台海建立新常态，并在更靠近台湾的海空域进行更频密的军演。
面对朝鲜试射巡航导弹，韩国总统尹锡悦重申韩国不谋求核武威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朝鲜星期三8月17号试射2枚据信是巡航导弹之后，韩国总统尹锡悦重申他的政府没有发展核武器实施核威慑的计划，同时呼吁以外交手段解决平壤越来越强的核武能力问题。尹锡悦是在为其就职100天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这个表态的。就在记者会开始前几个小时，韩国发现朝鲜从其西海岸发射了这2枚巡航导弹。尹锡悦在记者会上呼吁平壤重返谈判桌，并以具体的去核化措施换取其急需的经济援助。美联社报道说，韩国军方是在尹锡悦的记者会结束后才披露朝鲜试射巡航导弹一事的，但是没有立即提供导弹发射的细节，包括飞行轨迹和射程。韩国总统府透露，总统府安保室室长金胜汉在尹锡悦记者会之前就已经与其他高级官员讨论了朝鲜试射导弹一事，并且检讨了韩国的战备状态。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随着几年来最大规模的美韩联合军演下周拉开帷幕，以抗衡平壤构成的威胁，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朝鲜认为美韩联合军演是侵略的预演，并常常以导弹试射或其他挑衅作为反制。 尹锡悦在记者会上谈到朝鲜时，措辞上相当保留，强调首尔并不寻求通过武力带来朝鲜政治变化，而且南北双方应该致力于建设可持续的和平。尹锡悦在星期一提出一项建议，韩国愿意通过一个强有力的经济援助综合方案，以换取朝鲜放弃它的核项目。自从平壤上星期指责韩国造成朝鲜境内新冠疫情，并威胁如有必要将消灭韩国当局之后，尹锡悦似乎就一直避免对平壤说重话。尹锡悦提出的向朝鲜提供大规模食品和医药援助，帮助对电力和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计划，与韩国过去提出但遭到平壤拒绝的援助方案很相似。毕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把研发核武与弹道导弹看作是维护他的政权生存的最强大保障。不过尹锡悦还是希望就他的最新建议与朝鲜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且在朝鲜对一个真正全面契合的路线图做出承诺之后，首尔将根据去核化分阶段的进展提供相对应的经济援助。自从美朝去核化谈判2019年因为在部分解除由美国主导的对平壤实施大规模严厉制裁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而破裂之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也陷入困境。
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认定新疆强迫劳动指称可信或构成现代奴役。联合国一个独立机构周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被强迫从事劳动，并遭受肢体和性暴力以及其他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对待，而这些可能构成现代形式的奴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人权专家、联合国当代形势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小宝方志也在提交了一份20页的报告中说，特别报告员认为有理由得出结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哈萨克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的强迫劳动一直在发生。报告的这些发现是基于对能获取到的信息的独立评估，包括利益相关者提供的文件、受害人证词以及政府的说法等等。这份报告的日期是7月19日，周二被贴到小宝方志也的推特账号上。这个报告是为9月12至10月7日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次会议准备的。报告表示，新疆这些少数民族的成员被当局拘押，在当局强制性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系统和脱贫项目中被安排工作。这些项目将多余的农业劳动安排在劳工短缺的行业。报告还表示，这些非自愿的工人要忍受过度的监控、虐待性的居住和工作条件，通过拘禁被限制移动、肢体及或者性暴力以及其他非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对待。报告还补充说，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工作面对的条件可能相当于反人类罪行的奴役，应该得到进一步的独立分析。这个报告还表示，相同的措施在与新疆附近的西藏也存在。在西藏，一项广泛的劳力转移项目将藏人种田者、牧人和其他农村劳力安置在低技能和低水平的就业上。北京否认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称虐待维吾尔人的指控是反华势力捏造的，并声称维吾尔人被送到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去极端化和反恐，学习新的工作技能和汉语。小宝方志也报告出台之际，正值国际人权组织尤其是维吾尔人活动人士及组织等待联合国人事事务高级专员米切尔·巴切莱特发表拖延已久的有关新疆迫害人权的报告。巴切莱特最初于2021年9月通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的办公室接近完成新疆的人权评估报告。3个月后，他的发言人称将在几个星期内公布，但是直到现在，巴切莱特的新疆人权评估报告仍然还没有发表。据人权高专办发言人利兹·斯罗塞尔近日告诉美国之音， 巴切莱特已经承诺在8月底任期结束前公布这份报告。据路透社报道，北京上月致函巴切莱特，要求他不要发布对新疆人权状况的评估，因为严重担心如果发布会进一步将中国的人权政治化。
为鼓励生育，中国提倡减少堕胎，新政或遭地方政府滥用。中国国家卫健委等17个部门8月16号公布多项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要求减少人工流产。人口问题专家表示欢迎，却担心减少堕胎的政策会被地方政府滥用。美国之音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由陆洋编辑播报。
8月16号的指导意见文件由中国国家卫健委、发改委等17部门联合发布，要求深入实施三孩政策，涵盖财政、税收、保险、住房、教育、就业等生育支持措施，并且提出提高不孕不育防治水平、加强生殖健康宣传教育等多项措施，以减少非医学需要人工流产。近年来，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负增长问题，人口自然增长数从2016年大约800万下降到了去年的不足50万。五年来，人口自然增长数暴跌超过90%。近年，中国政府逐渐放弃了一胎化政策，去年更允许一对夫妇有三个孩子。中国堕胎率位居全球前列。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去年发表的报告，2015到2019年期间，中国每年人工流产超过950万例。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国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堕胎率却位居全球前列。易富贤说，
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了宗教传统的这个信仰，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不但鼓励个人堕胎，并且政府也参与堕胎，就是说这些原因导致中国的堕胎率是目前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这次是意味着我们开始回归一个正常的国家了，那么对生命开始尊重了。所以中国开始走的这一步虽然很小，但是应该鼓励。
不过易富贤认为，中国17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起不了多大作用。他说，
靠文件来鼓励生育是不可能的，别人是限制堕胎，你这是不鼓励堕胎，与其他国家差别还很大的。中国政府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根本没有钱，面临债务危机，他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他哪里钱用来鼓励生育啊？所以这个对于中国政府的出来这些政策的话，我认为是一种进步，但是我认为不会起到多大效果。
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期间，以强制方式对妇女实施堕胎，与目前为了应对人口下滑提出减少堕胎形成了强烈对比。公益机构北京一人评中心旅居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向美国之音表示，经过数十年，中国人对于堕胎已经相当麻木。陆军说，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几十年之后，人们对于堕胎这个事情呢已经相当的麻木了。在过去计划生育实施的这些时期啊，任何意外的怀孕，你拿不到准生证的话，你就得堕胎，你没办法把孩子生下来。而且呢，政府计生部门呢也会强制这些人去堕胎，很多无良的这些堕胎广告、人工流产的广告，就是利益驱动之下，他会为那些未成年的青年女性啊，甚至于是少女啊，为他们提供这种廉价劣质的人工流产服务。
分析认为，中国多个部门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公布指导意见，与清零抗疫政策、打击生育意愿有关。陆军表示，以往中国计生部门一直极力掩盖中国人口的真实数据和负增长的真实趋势，现在当局显然意识到人口负增长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远远超出想象。陆军说，
疫情刚刚在武汉爆发的时候呢，中国当局是试图掩盖，而且呢试图把它描写的就是轻描淡写，但是 后来中国政府呢又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病毒呢夸大的非常可怕，各地呢疫情的防控措施也是非常的严厉苛刻。如果一个妇女她怀孕，那么势必要到医院去做孕检啊、产检啊，反反复复的去医院，而且还要住院生孩子。那么这对于很多育龄的妇女来讲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的家庭成员也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可怕，就是大大的提高了感染新冠的这样几率。
学者质疑指导意见漠视农村利益。北京一人评中心的创办人陆军表示，计划生育时期中国不少地方政府违反中央政府的本意，强迫民众堕胎。他相信减少堕胎的政策日后也会被地方政府扭曲。陆军说，
因为在网上呢已经流传出有些政府部门呢开始鼓励政府工作人员多生育，体制外的人呢稍微还有一点自由，但是在体制内呢，你要是想保住你的工作，要是想在这个体制里升迁，那你必须就是要表现得非常积极，尤其是要跟着上级的指挥棒来转。再有呢就是有可能呢会连正常的堕胎都会遭遇重重的阻力，给你设置各种门槛，下面各级政府滥用了之后呢，中央政府也很难去纠正，因为他如果要是去纠正这些滥用的现象、滥用的苗头，在他的那个体制内呢，就会被认为会挫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得他中央政府的政策呢难以落实。
除了减少堕胎，中国国家卫健委等多个部门还提出优化生育休假制度、完善生育保险、改善托儿服务、住房政策向多孩家庭倾斜等多项措施。陆军批评有关政策几乎全都为城市居民量身打造，忽略了农村地区妇女和家庭的需要，这显示当局有意识地抑制农村地区的出生率，不愿向农村投入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功，切尼在初选中败北，但不后悔拒绝所谓特朗普大选谎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利兹·切尼星期二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党内初选中败给了受到前总统特朗普支持的一名挑战者，从而丧失了参与今年11月中期大选和明年继续留任国会议员的机会。切尼虽然与特朗普同属共和党，但他是这位前总统的激烈批评者，并在民主党人主导的调查去年1月6日骚乱者闯入国会事件程序中扮演了重大角色。不过另一位曾批评过特朗普的共和党人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丽萨·莫尔科斯基在该州不分党派的初选中挺住了受到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的挑战，将在11月8日的国会大选中与这位候选人决战。切尼在初选中失败，标志着特朗普取得了一项重大胜利。这位前总统一直在试图迫使那些曾经支持弹劾他的共和党议员失掉议员席位。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失利，但声称选举出现舞弊，并敦促支持者不要接受选举结果。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冲进了国会大楼，之后民主党人主导的国会对特朗普启动了弹劾程序。切尼在承认初选失利时说，他不会为了赢得初选而接受特朗普总统有关2020年总统大选的谎言，已经暗示会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的特朗普下台后一直把切尼驱逐出国会作为一项行动重点。他还瞄准了另外九名 赞成弹劾他的共和党议员，预计这十名共和党议员中可能只有一人会在新一届国会中留任。共和党人预计会在今年11月中旬的中期选举中赢回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并有机会赢得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如果赢得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人预计会解散1月6日事件调查委员会。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